Gracias, Jesús. Gracias, Jesús. Gracias, Jesús. Gracias, Jesús. 弟兄姐妹，晚上好，哈利路亚！感谢主啊，感谢主，感谢主。真的，这晚上很享受跟大家一起敬拜啊，很享受跟大家一起的来到去经历主、感受主、摸着主哈、啊。那我们今天的敬拜就到这里啊。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就有一些报告，我们就进入今天晚上的课程啊。那今天晚上的课程，你相信我一点事啊，今天晚上的课程会非常好玩。来告诉你旁边的、你的前面、你的后面、你的左边、你的右边，你告诉他说，今天晚上的课会非常好玩。但是如果说你的心脏没有办法准备得好的话，千万千万千万今天的课不适合你啊！今天晚上的课会非常好玩，但是呢，你的心脏要够什么呢？够可以承载住，你才能去有效的去学习今天晚上的课啊！但是今天晚上的课，相信我会是很好玩啊！那么呢我们先有一些报告先哈、啊，感谢主啊！我知道有些好些弟兄姐妹刚下班有些还在路上有些还是在。还是在赶着回家的旅程哈、不管你现在回到家，或者是还没回到家，或者你还在路上，我都和你说一个主里平安，主里神同在，阿们。好，那么呢我们就先有几项报告啊。那这是我们这是我们滴滴云端的微信公众号啊。我知道呢，就是说我们公众号呢，其实发出东西特别艰难啊。我们现在有换了有几个是就比如说我们有将领阁楼，我们也有 Decreation 创作家啊。那么呢，这两个公众号呢我们都会把有东西放上去。或者现在滴滴云比较用于是转发哈，当然你有些建议，你可以添加长久哈，印尼码哈，添加印尼码长久。那么呢，如果说你有见证分享，你可以添加 TT 警手哈。那么呢，如果你有代祷需要，你可以添加滴滴成长哈。那么呢，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基本资料哈。那么呢，接下来呢我们有一些加仪的报告哈。那么呢我们知道印尼码呢，就是说很多弟兄姐妹有些上不了了，有些已经用不着了，等等等等很多原因哈。但是没关系，我们还是会用 QQ 群，还是会定时的将我们的课程或者一些我们接下来的活动我们都会把它发上去哈。那还有另外一个呢，是有好多海外的弟兄姐妹呢，他们没有微信哈，那他们就和我要求说，哎，要不要开一个群，国外可以用的。那么国外呢，对于用 WhatsApp 是很普遍的哈。那么呢，我有开了一个海外的 WhatsApp 群哈。如果你有 WhatsApp， 你可以扫描加入啊，就是你可以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眷顾到国内跟海外的，都可以眷顾得到哈。好，感谢主哈。那我知道今天呢，我们80天实验属灵新习俗计划呢，我们已经进行到最后16天哈，我们已经进行到有64天哈，还有最后的16天哈。那大家加油哈。那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呢，这样的过程走下去过后呢，发觉到很多弟兄姐妹都已经有很多很多的突破啊，为你感恩哈。那么呢，我们来临的周六一样有与主明星，那么呢，来临的周六的与主明星也非常好玩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的课程呢，就是每个周三我们会定时的跟大家来到最起码上完这个神的代祷者系列3哈。那我相信呢，过去我们上的这些课呢都奠定了很多对代祷、对祷告的一些认知哈。我们常说，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如果要活得自由自在， 活得有根有基，我们就不能离开神的话。神的话永远是我们的根基跟根垫哈。所以我相信接下来几课下来，很多弟兄姐妹都慢慢的知道哦，什么是代祷，什么是代祷者，什么是祷告。阿们。那么呢我们滴滴云端2022年的跨年哈。跨年OK, 好的啊、哦。那有需要截屏 WhatsApp 的现在马上截屏一下啊、哦。这是我们海外的这个 WhatsApp 微信群啊、哦、有需要的可以来到截屏一下啊、哦。好，那么呢添加成滴滴成长呢可以就是微信你打一个 TT 成长就可以找到成长，你可以添加他啦齁。好啦，平安你添加好了齁。好，感谢主齁。那么呢接下来呢我们滴滴云端2022年的跨年特约呢，原本我是锁定说三天跟大家分享齁。但是我现在看了过后呢，我就觉得可能三天不够。那么呢我在想，如果说我们放四天的话，因为呢12月29号原本就是代祷者的课，对不对？原本就是代祷者的课，12月29号、啊、那么呢我就想，如果我们拿29号代祷的课把它换去这个2022年的跨年特约，我不知道大家同意吗？大家可以吗？可以吗因为我觉得这个课太重要了哈，2022年跨年的课我真的很明显的看到越来越明显的看到呢世界哈他们的一些的计划，他们一些的工作越来越明显。我不想我们这里每一位不知道，我真的不想你大家不知道，我真的很想每位都真的知道。因为呢我发觉他们做的东西越来越明显，简直明显到一个地步是如此之嚣张。但是问题是我们都不懂，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不会。所以我就觉得得用两课来到跟大家分享完了。所以29号我们就是2022世界说上齁。那30号呢是2022世界说下啊。所以这个呢就你相信我，这两课呢你可能听了你会睡不着啊，你会听了你睡不着。但是呢如果说你听了睡不着没关系，你就跨年，就继续跨年来到为我们大家祷告。我自己准备的时候都毛骨悚然，所以我自己在准备的时候呢，我就开始进入了一个环节哈，我就开始进入的环节就是叫这个属灵世界属灵真相与当代世界。我是觉得这一课呢，我是定义啦哈，我定义一定要分享啦哈，只是我在找这合适的时间。我最近都比较忙了，因为一直在当我准备了这个跨年系列，就延伸继续到属灵真相与当代世界，让我更加什么的，让我更加期待，更加，所以我又这周就准备了很多关于到属灵真相跟当代世界啦啊。所以这个我也想跟大家分享的啦啊。所以我们看我们的时间是如何啊，是元宇宙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老实说元宇宙，但是我们已经回不去了啦，已经回不去了哈。但是这个可能迟些也会分享啦哈，但是我们先有根有基啦啊。但是我发觉分享这个属灵真相与当代世界呢会更加轻松啦，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呢好像你看哦，代祷者课程灵的成长也好，或者是泥土系列也好，都需要跟着大家的进程，就是说一课接一课，一环扣一环。但是呢属灵真相与当代世界我可以不扣，我今天讲这个课题，明天讲这个课题，大后天讲另外的课题，以此类推啦、哦、以此类推。所以呢这个是可以有效的帮助真的很多弟兄姊妹。当然啦、啊、这个先决条件就是我们已经有代祷者的根基，如果没有代祷者的根基，我们进到这个 属灵生相与当代世界，其实对我们也不会太大的帮助了哈。当然里面的很多东西都蛮争议性了哈，但是我觉得大家得知道才能去分辨了哈。啊，所以我们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计划了哈。所以我们边走边看了啊，但是现在离开跨年都已经剩两个星期多而已，真的时间过得太快了啊！我们真的需要有一批代祷者被兴起来，一批代祷者真的可以站着岗位来到守望祷告的，这是何等何等的重要啊！当然，在这跨年的时间里面呢，我们在31号跟1号呢会有一个圣餐的环节，我们教完课过后呢，会跟大家分享啊，会跟大家分享关于到会跟大家一起分享圣餐啊，一起来到饮用圣餐哈。好，那么呢我们大概报告就到这里哈。那今天晚上的课，我想来想去过后呢，我就把它命名为代祷者城墙哈。代祷者城墙，那什么叫代祷者城墙呢？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会去问哈，都会问代祷者城墙到底是什么来的啊？那但是我们没事，我们一步一步来哈。那我们在神合格的代祷者系列里面呢，我们所分享的课程里面呢，就是在代祷者系列一里面，神的代祷者系列一里面，我们跟大家分享关于到神合格代祷者有安营祭，有筑坛祭，有扎寨祭，有设防祭，有通天祭，对不对？那么呢在这环节安营祭，我们学了膏油的用途表与表征，当灭之物，还有安好属灵的家与疆界。过后呢第二课筑坛祭，我们讲到耶稣宝血的功能，我们讲到建设祭坛与神亲密的内饰。扎寨祭，我们讲了这个敌军可以任意往来，暴虐人可以随意经过。设防祭，我们就讲如何不让敌军跟暴虐者任意往来。过通天祭，我们就开始讲建设防线，建设通天的柱子。那么呢这课呢这个第一个系列主要是帮助我们学习建造一个代祷者的一个安全属灵基地啊。我相信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大家都已经学好了哈，我们都已经学好了如何的来到去建设一个安全的地方嘛哈。那如果说我们这样讲哈，如果说呢我们大家等我等一等哈 ,OK。好，那如果说呢我们自己是代祷者，自己是守望者，或者是一个基督徒，我们连一个很基本很基础的安全领域都没有，那又何来祷告，又何来真正能来到去跟神有效的献祭呢？你说对不对？所以呢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在这第一课，我们就最基本的成为一个合格代祷者的一个需要啊，我们做出了一个调整。所以呢有很多弟兄姐妹在这时候就洁净你的家，就开始在家做一个安全可以来到去敬拜主，一个属灵的安全的属灵基地，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做了，对不对？接下来呢在于这个军装役的课题这里呢，老实说我当时教的时候，我是准备教一课而已，军装役。但是呢，当不断去挖掘，我发觉到哇，太丰富了，那就一教就教了这样多课出来。所以这个军装役主要是原本是我是打算说教大家穿上全副军装就 OK 了，但是我发觉到全副军装原来还跟我们救恩有关系，原来全副军装还跟我们对神的话语的认识有关系，全副军装还跟我们的信心有关系，还跟我们的这个盼望有关系，还跟我们的教会 会有关系，还跟这个圣灵的剑，灵的剑有关系啊，还跟我们的整个祷告各方面有关系，所以一教就变成很多课了。所以这个军装役主要是帮助我们学习穿上全副军装，面对属灵攻击与征战，还有活在信望爱里面啊，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二课。所以基本上呢，你已经有一个属灵的一个基地啊，基本上你也知道怎么的来到去面对攻击的时候应该怎么样，也征战的一些所需，还有一些全备武装的运用操作都已经知道。基本上这课呢，神的合适的代导者，哎，你也已经毕业了。基本上呢，我们就大概对于这个图画，对于整个的整个的盾牌的盾啊、这个盾牌啦，胸牌啦，头盔啦等等，我们就基本上知道哈，知道怎么的运作了哈，整个部分知道怎么运作了。那这样的话呢，基本上就是说你已经有安全的属灵的一个基地，基本上你也知道，就是说全部军装基本上跟我们所有的信仰，我们的基督徒的信仰基本上连成一体，你根本没有办法失去任何一个。原来全备军装，全副武装，原来其实就是很简单，其实就是我们信仰的一部分，根本就没有办法哈，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拿掉哈，没有办法拿掉，就是信仰的一部分。所以呢，就是说基本上你对基本基督徒的一个成长路线、成长过程基本上也知道了，也知道怎么反应，知道怎么面对，知道怎么的来去得胜。那么呢，也知道就是说保血的功能，知道信心的需要，也知道救恩的盼望等等，那我就觉得非常 OK 了啊。那么呢，当然关于到Rhema 的部分是灵的剑，是主要是跟神的关系的部分。所以基本上这个全备军装太丰富了，老实说我到现在都觉得可能还没办法教完呢、哦、那时还有很多但是基本上基础的我们都知道了。所以呢，基本上也就是说有安全的基地，有全部的军装，有知道信仰，基本上你就可以快乐的生活了。OK。那么呢，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呢，我们进到第三个系列的时候，我们上了祷告一、祷告二，还有代祷与代祷者。基本上呢，你知道什么是祷告了，基本上你怎么知道什么是代祷了，所以基本上你已经有足够的真理，足够的教导的背景根基，来到什么呢，往代祷者的方向去学习成长了。那今天呢，要分享的是关于到代祷者城墙。当然这课我原本是打算把它叫成是代祷者成长旅程，但是我觉得可能城墙更适合。所以呢，在这一课呢，接下来的课呢，就是会我们学习何谓祷告，何谓代祷，何谓代祷者，这是上三周所学的。那么呢，接下来今天我们要学的是代祷者就像教会与肢体的城墙保护圈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OK, 好。何谓祷告，我只是带过给大家复习一下。祷告是赞美称颂，祷告是祈求恳求，祷告是倾心吐意，祷告是释放能力，祷告是爱的关系，祷告是打开天窗，祷告是灵烧的香，祷告是呼吸心跳基本上呢，在这里呢，我们也非常明白了这几样也非常明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上完这个，如果你也实习了，也操练了两个星期，基本上你就毕业了。那么呢，接下来呢，我们这个第三课的部分讲到代祷与代祷者，大家背了没有？来给大家一个功课一下，大家背好了没有？代祷是，来，谁要试看？哪位同工你是背好的？不可以看，你要把它背出来。哪位同工要试试的？来，我们来看一下，哪位同工有吗？有没有？有没有？哇，萌萌背了哈。ZMK 也背了哈，还有其他的甜蜜也背了。来，有哪一位同工？我们的同工有吗？ 哎呀，童工太忙了是吗？我告诉你，我们的童工还真不忙呢。啊，有谁可以帮我们做示范的？来，谁有没有？来，滴滴的童工，来，滴滴的童工有没有？恩宠，你背了没有？恩宠 ，OK， 看一下。创意，你背了没有？喜乐，你背了没有？切慕，你背了没有？有谁要做示范的啊？啊，好了，今晚放过你啊！才艺没背熟啊，才艺你要试看吗？啊，算了，今晚放过大家了啊！OK， 好，那这个你背呢，对你自己有效哈，对你自己有帮忙，对我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哈。但是呢，我真的希望就是说，一定要拿一些，就是说，如果你来上课，你上完过后，然后呢，你上完过后，你听完课，我听了过后，你回去啊，那很好。但是如果说你上完课，你听了，你把它背进去，把它生活化，把它活出来，那才会是你的，所以那更加重要了啊、哦。所以，所以我们有机会再让大家操练的了哈，好不好 ？OK， 好。那么呢，当然我们在背这个同时呢，我们这周呢，我们也是有进到这个环节哈，就是进到这个环节，就是每天40分钟学习成为代导者。我相信呢，好玩啊，这个学习成为代导者。哇，老师说有时在操练的时候呢，在操练这首歌，每天十分钟为未信徒的肢体祷告。人们需要主、啊、流泪出来，人们需要主、啊、那过后那个过后觉得流泪完了，对不对？那过后在十分钟每天为教会祷告、哦、然后呢、哦、求神灵触摸教会，我又在哭啊！主啊，我教会太缺乏了，教会没有啊，没有你啊！主啊，哎、啊，主啊，我讲又在哭了，都不知道为什么。那过后呢？算了，到接下来第三个环节不会哭了吧？对，十分钟为国家，啊，结果呢？什么转换我国家还可以，还不哭？等下一直在的啊！主啊，是啊，我们国家主啊，又。不再哭了、啊、过后呢再来最后十分钟为列国祷告。哇，这个万国祷告这首歌一唱起来，哇，又再哭了，主啊、哎、有没有这种经历？你们有没有操练的啊？我讲的时候我是讲到的真实的体会啊，怎么不是这样吗？你不是这样吗？对吧？我是这样啊，对不对？OK 了，好了，希望你有好好操练啊，虽然你没哭也无所谓啦。OK, 好。所以我希望你好好操练啊，好好操练啊，啊，真的，这是为你好的啊，操练的东西，其实永远都是为学生好的啊。操练，我跟你讲，我不给你操练还好，操练的东西要花很多时间的，好不好？哎，所以我真的希望啦，你好好去操练一下啦，好不好 ？OK, 好。那么呢，接下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四点了哈，就是代导不对，这个我换了哈，我刚把那个换代导者陈强哈。OK, 好，代导者陈强，为什么要跟大家讲代导者陈强呢？因为我会分享四点，古代陈强，然后呢代导者陈强，过后呢代导岗位。过后呢，你教会陈强了吗 ？OK, 那么呢，今天的这个分享呢，可能就是说这样讲哈，就是说是我对圣经的一些观察，跟我对代祷一些体会啊。那过后呢，我把它什么呢？把它排列下来啊。排列下来的过后呢，只是给大家有一个。多一方面的，就是说更加多的去认知哦，原来圣经里面有这样多不同的代祷者或者守望者或者是祷告的人的哦，等等，有这样多个种类。但是呢，我们如果说你 在做教导的时候，我需要把它分得更加清楚，因为呢，他可能这个人更加倾向这方面，那个人更加倾向那，他有效帮助大家。但是实际操作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他会混在一起，也无所谓哈。但是等下我再更深入跟大家讲了哈。OK， 好，在这里呢，我们先看第一点要分享是古代城墙哈。OK， 好，我们来看的第一点呢，那以色列军队呢最强盛的时期。以色列的军队最强盛的时期，我想呢，大家不会反对，应该是在大卫时期的军队是最强盛啊，我想应该是对吧哈？可能我看呢，南国北国合一的时候不合一的时候等等，我想当时候十二个支派都支持大卫，他们打战就得胜，打战就得胜，我想应该是军队最强盛，应该是在大卫的时代。我请下自由帮我读一下。
好的，历代志上十一章七到九节，大卫住在宝帐里，所以那宝帐叫做大卫城。大卫又从米挪起，视为建筑城墙，其余的是约雅修理。大卫日渐强盛，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与他同在。
好，感谢主。好，那在这里呢，我们看一下哈。当时候呢，大卫就是住在宝藏城，叫大卫城哈。过后呢，四处的来到建造城墙哈。所以其实大卫城在哪里呢？当然现在你问考古学家各有各说哈，各有各的不同的说法哈。我觉得其实在哪里其实不是很重要，但是呢大概我们从圣经资料我们可以了解呢，大概大卫城呢是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的一座山。就是说它叫山中之山，所以也就城中之城，也就是说所以今天你去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们有一块地，他们挖，他们就是高上来的，他们就想那边很可能是当时大卫城啊。但是这不是重点，重点要讲的这里讲到四维建筑城墙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能看到四维建筑城墙呢，原文这里放着的是四方周围四面，过后呢过后呢讲到建造重建建立此继续，过后呢再来讲到城市的堡垒或者有堡垒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可见呢，就是说大卫当时候呢我们看到他日益强盛是因为耶和华跟他同在。当然呢物质界看的话呢，就是讲说当时候呢他们的城呢有四围的围着啊。我们知道古代打战的时候呢，当然现在呢不管你的城防卫得如何都没用，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呢现在呢不是靠刀剑马啊大炮，现在靠的是飞机，所以现在大家呢打战的时候大家靠的就是什么呢什么防御系统雷达系统什么拦截系统，以此类推。所以他做的东西也一样，也是来到让导弹不能打进来，所以拦截掉了。比如说以色列有一个叫铁爪，对不对？那比如说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这种的导弹拦截系统，主要的是做什么呢？做一个保护层保护圈哈。所以当时古代的时候用的是什么呢？不是这种的拦截系统或者雷达系统，他们用的是城墙做保护。所以当时我们看到呢大卫的城呢，他在耶路撒冷城的周边呢是什么呢？四维建筑城墙。所以呢看到当时候一个城市呢，如果没有城墙呢，是很危险的。所以你比如说，今天我们到西安，我们到南京，我们到可能北京啊，不同的地方还可以看到古代的城墙。他们当时这就是他们的防御系统，他们的保护系统哈。所以呢，看到一个国呢，如果越强盛，就想说他的城墙就越坚固啊，越围得越好哈。所以这是大卫 卫所建的哈。过后呢，我们看到以色列国最强盛的时候，应该大家不会反对，应该会是在所罗门王的时候，因为呢，该打的仗都打了，他爸爸大卫帮他打完了，该杀的仇敌都杀完了。当时他需要所罗门需要做的就是什么呢？建耶和华的殿，继续建城墙，继续的来到建他的王宫，以此类推。所以那时候呢，是以色列国最强盛的时候，最强盛的时候啊。最强盛的时候是那时候哈，所以我请自由帮我读一下哈。
好的，列王记上九章十五节，所罗门王挑取服苦的人，是为建造耶和华的殿、自己的宫、米罗、耶路撒冷的城墙、下所、米吉多并基舍。列王记上三章一节，所罗门只等到造完了自己的宫和耶和华的殿，并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
好，看到吗？当时候所罗门王也是同样的来到建这个城墙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里讲到什么呢？耶路撒冷四方周围四围来到建什么？建墙，保护墙哈。所以大家看到，当时候确实所罗门时代应该是以色列最强盛的时候啊。那么呢，当时候呢，他是四围的建墙，所以这也无可厚非啦。因为我们看到比如说波斯的古迹，比如说亚述的古迹，比如说巴比伦的古迹，基本上他们的墙都是围得很高又大又壮，以此类推啊。所以看到所罗门也是如此。那么呢，我想呢，可能犹大国最强盛的时候应该是在西西家王的时候啊。西西家王的时候，我想应该是最强盛的时候。当时我们可以看到呢，西西家王呢就是说修筑所有的已经被拆毁的城墙，高与城楼相齐，在城外又筑以一城，坚固大卫城的米罗制造许多的兵器盾牌。当时可见的他们是真的很强盛，因为呢27到30节，我请自由帮我读。
好的，列王记下32章5节，西西家力图自强，就修筑所有拆毁的城墙，高与城楼相齐，在城外又筑一城，坚固大卫城的米罗制造了许多兵器盾牌。历代之下32章27到30节，西西家大有尊荣才之，建造府库，收藏金银、宝石、香料、盾牌和各样的宝器，又建造仓房，收藏五谷、新酒和油，又为各类牲畜盖棚立圈，并且建立城邑，还有许多的羊群、牛群，因为神赐他极多的财产。这西西家也塞住基逊的上源，引水直下，留在大卫城的西边。西西家所行的事尽都亨通。
好，谢谢哈。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呢，当时候呢，为什么他要筑这个墙呢？当然是为了来到防御敌人，是一个保护哈，是一个的保障哈。然后呢，以此可以保障出他们的财富啦，他们的这个金银珠宝啦，香料啦，还有他们盾牌啦、宝器啦、五谷杂粮啦之类、牛羊啦之类等等等等等等。所以也就是说呢，我们看到城墙的目的就是做保护、做保障齁，来到让这些人安居乐业，来到免离仇敌的这个欺负或者仇敌的搅扰啊。我想这个应该大家也不难的去想象。那么呢，如果我们回到耶路撒冷古城的时候呢，古城的这个是一个画像哈，画像就讲到耶路撒冷古城的时候的样子大概是这样的哈，大概是这样。其实老实说，因为呢，在耶路撒冷城哈，如果说按照这个考古的记载还有历史的记载里面呢，耶路撒冷城呢曾经被拆了重建，拆了重建，拆了重建呢， 大概有17次拆的重建。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呢，耶路撒冷今天的城呢是拆了重建，拆了重建，拆了重建，就是一个朝代来了，被攻陷了，然后呢，沦陷了，那过后呢，在那个根基上再建啊，再建，所以总共建了17次。那这样的情况底下呢，如果说你住在杭州，你可以到到这个哪里呢？河坊街那边，河坊街那边呢，你就看到其中一条街呢，他们叫什么呢？叫以前王帝走的那条街。然后呢，你可以在其中一个部分呢，你就看到他们挖掘下去，他会告诉你呢，这一层呢是中国现代的，下一层呢是在民国建的道路，再下一层呢是金朝建的元朝建的道路，再一层呢是宋朝建的道路，以此类推。所以也就是说一层一层建上去，对，南宋御街，对，谢谢喜乐哈。所以呢就是这样的情况。好，所以呢这个是我大概可以找到呢，就是说比较靠近大卫时代的耶路撒冷古城的这个样子。所以也就是说他当时是有城墙围起来的哈，这是在大卫时代的哈，大卫时代的这个耶路撒冷城墙哈。那接下来这一章呢，大概是在尼西米时代的耶路撒冷的古城墙的这个画面哈，当时已经倒塌了，过他们重建了哈，你知道吗？当时候呢，当时候南国犹大呢也被掳了，他是被巴比伦掳去，那过巴比伦被波斯王灭绝了过后，那过后呢波斯王蛮善待以色列人，让尼西米回来重新的建城墙啊、哦、所以呢这个是大概尼西米建的城墙的这个位置这个的样子啊，然后耶稣时代的耶路撒冷的城墙呢，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样子了哈，大概是这样的样子哈。那么呢，当然今天我们时代你回去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大概是这个样子哈。大家都有去过耶路撒冷吗？有去过的跟我说哦，去过，所以我就知道你有去过，有吗？大家有去过吗？原本我们呢是计划说2020年要一起去耶路撒冷的哈，那时候还没有疫情的时候，原本我们是计划2020年去啊，结果呢，那时候我记得当我们踏入2019年的时候呢，我就发觉到哎呀好像去不了了，然后我就讲说哎呀不用计划了，结果呢真的2020年齁就开始了这个啊，没有，原本我们是计划2021年去的啊 ,2021 年应该是这样啊，所以到最后我们就没去了啊，我们也在计划了齁，不知道这个疫情会到什么时候，但是呢我希望大家还没有去耶路撒冷之前呢一定要怎么样呢，将我们不是定期有把耶路撒啊把以色列各个城市发到什么呢，我们的将领阁楼工作号吗？这是为了给大家预备去耶路撒冷前把这些东西不把它学好啊，都学过一遍，不要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傻乎乎的去这个地方又不懂，去那个地方又不懂，去到这里又不懂这里是耶稣做过什么，去到那边又不知道是耶稣做过什么，等等等等，这样就很没有意思。一定要好好的将这个地图，将耶路撒冷的，将以色列所有的这个地图啦、地标啦，它的各方面把它学好，这样去的话才有意义啦，去的话才有意义啦，所以这是耶路撒冷现代啦，现代哈。我们有计划啦，但是可能不会这样快啦，因为要等疫情过去还要等一段时间啦齁，我们看神的时间如何。OK, 好，那这是现代的耶路撒冷城啦齁。 那大概今天呢，如果我们回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呢，你会大概可以看到呢，有一个门、两个门、三个门、四个、五六七八，有大概是八个门呢。但是其实那时候，当时候呢，以色列如果说尼西米的时代呢，应该是有十个门哈。那现在只有八个门，因为有几个被堵着了哈，有被堵着了哈，因为他们伊斯兰教很奇怪了哈。就听说耶稣会从那个橄榄山那面的那个门来，那他们就把那个门封住。那过后呢，那边呢就放了很多坟墓在那边，那希望可以堵着耶稣，让耶稣不回到耶路撒冷。我觉得想的也很好笑啊。OK， 好，这也不是重点。基本上我们大概知道，大卫时代、所罗门时代、西西家时代，几乎是以色列最鼎盛的时候。他们呢是很专注和很去建造这些的什么呢？这些的围墙哈。OK， 好，那么我们再看带导者与城墙又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那么呢，我们深入一个一个来看啊。那我们看到呢，这个以赛亚呢，他就说什么呢？带导者是城墙守望。OK， 我们请自由快速的帮我们读一下啊。
好的，以赛亚书62:6-7，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唤耶和华的，你们不要停歇，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到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
好，谢谢哈。好，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呢，这个以赛亚是这样记载：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所以这里呢，原文不是放城上。原文是用这个kuma 这个词的意思呢，是讲到墙或者保护墙，甚至你要讲城墙也可以，因为它前面有放耶路撒冷啊，对不对？耶路撒冷啊，所以这里呢，所谓的我们大概可以明白是他讲的是在城墙上。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呢，就是说以赛亚说什么呢？守望者就是来到去守望者其实就是守望者其实带导者，我们大概姑且把它称为是一个叫什么呢？一个大的总纲。带导者、守望者是其中一类在里面呐、啊，这样的认识吧，哈，暂时这样的认识。所以呢，也就是说，他的意思就讲到说呢，带导者其实就是说，在城墙守望的，在城墙来到去守住这那个城的安全的为带导者。这是什么呢？这是以赛亚所说的哈。所以他说他是在城墙上保护墙上做什么呢？是做保护、做看守，来到遵守或者是注意。OK， 这是以赛亚啊。所以我们可见得呢，就是在以赛亚就讲到说呢，带导者呢是站在城墙上啊，站在城墙上做守望的。所以做守望是什么意思呢？做守望就是说站在城墙那边，然后呢城墙就是看外面嘛，看看敌人有来吗？看看敌人是不是攻击我们？看看这个守护这个城市的安全，为什么呢？为带导者，或者你也可以讲他为守望者。这是以赛亚所说的带导者的工作哈。OK， 好，那么呢，也就是说他在城墙上要来到执行他的工作。那现在我们再更深入讲这个守望者的东西哈。好，那么呢，接下来以西结说什么呢？带导者是重修城，这个字怎么读啊？城垣 ,OK, 好 ,OK, 好，那我请自由帮我读一下啊。
以西结书22:30-31， 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城，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所以我将恼恨倒在他们身上，用烈怒的火灭了他们，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好，谢谢哈。那我们知道在在上一课呢，我们学习代祷者的时候呢，我有跟大家讲代祷是什么呢？代祷是重建墙垣，然后呢主要讲的是修复神律法的破口，过后呢代祷是站在破口防堵，主要是修复与神的关系，代祷是让神消消气，主要是讲到修复修复神的保护跟保守啊。然后呢我们可见的这是之前我们讲到代祷者的部分的时候，但是今天我们在看以西结这个部分，我们在深入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他说我在他们中间找一人重修墙宇，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看到呢这里呢讲到重修墙宇，那过后呢后面讲到站在破口防堵，我们看的原文呢 Gada 跟 Peres 这几个词的时候呢，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呢，就是说第一个呢他是讲到说什么呢，讲到重修，其实原文里面呢可以讲到堵住，用墙隔开隔断封锁关闭或者是堵塞啊。那过后呢墙垣呢主要是讲到墙壁树篱围墙或者城墙啊。那么呢接下来讲到那个讲到堵住那个防堵的部分呢，那个原文用的是破裂进出破开然后呢破裂还有呢破墙啊。所以我们看在这几个词里面，我们就看到代祷着什么呢，就是重修墙墙垣的啊，然后呢来到堵住这个，所以简单说它是维修这个墙的，或者讲到修复这个墙的啊。在这几个比如说墙有个破洞，那过他要做什么呢，他要开始来维修修复来到让它可以被堵回那个部分。所以呢这几样东西我们都可以看到，堵住用墙隔离隔断封锁关闭或者堵塞，还有呢就是这几样东西我们看到呢堵住什么呢，墙壁树篱围墙还有城墙的什么呢，的破坏进出破开破裂跟破墙。所以呢看到吗，以赛亚说到守望者他是代祷者的其中一个种类啊。那么呢他说到是跟城墙有关系，那么以西结同样讲到也是跟城墙有关系。那么呢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耶利米是怎么讲呢，耶利米呢说代祷者是重建城墙啊。OK， 好，我们知道呢耶利米呢他当时候呢他是属于是在亚述国啊。波斯啊，他在波斯长大的啊。他在波斯长大齁、哦。那么呢他当时候呢就听到一个刚从耶路撒冷齁、哦、去到波斯的一位弟兄，就分享说哇现在呢这个犹大齁、哦、耶路撒冷城呢已经被拆毁了齁、哦。那过后呢讲到说城门被火焚烧，以此类推了齁、哦。所以他在这里他又用了什么呢，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好、哦、那并且耶路撒冷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看到吗？啊，所以呢接下来呢他 接下来他在这里呢，他就讲说什么呢？他就讲在第二章第十七节，他讲说，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所以可见得城墙呢，当城墙被拆毁的时候呢，他说是一个大难，他说呢是一个受凌辱。然后呢他就有这样的心愿，来到什么呢？回到耶路撒冷城，来到重建这个城墙啊，重建这个城墙。那么呢接下来我们看到当时候呢那个王就许可了，他就回去了啊，回去来到建造这个城墙啊，建造这个城墙。所以我们可见得呢，就是尼希米重修的城墙呢，是这个像这个图画这样的一个城墙啊，耶路撒冷城墙，他们重修的时候大概是这样。那我们看到呢，当时候呢，如果他的时代呢，大概有十个门啊，大概有十个门啊，建造大概有十个门，所以今天只有八个门哈。OK， 好，那我们呢，我们就看到当时候他就呼召一群人啦，一起回去啦。那过后呢，那个波斯的王也许可啦，他就带着一群人啦，一起的来到去建造啦。但是很多人就要来到去破坏他们，让他们建不成啦。他们一手拿着工具，一手拿着武器，来到什么呢？来到把这个城墙建起来。但是你知道吗？在这个部分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尼希米记二章十三节呢，有记载一段很奇怪的话。那这里呢，很多经学家都很难去解释出这段话是什么。但是今天呢，我大概以我的一些见解来到跟你解释哈，看你能接受吗？那或者是这里我们请自由大声帮我们读一下哈。
好的，尼希米记二章十三节，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沟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
好，那在这里呢，我们读和合本的时候很难读出什么端倪哈。但是如果我们深入进到不同的版本甚至原文的话呢，这个呢，和合本翻译什么呢？往野狗井去，对不对？而野狗呢，或译龙，哎，龙对不对？那么呢，如果我们看中译本，它是往龙井去 ,CKJ 版本呢就翻译说就在那龙井前。那么呢，这个 ESV 版本直接跟你讲说是龙的泉啊，龙的泉在那边。但是我们如果我们看这个原文的话呢，它是叫 Tanims。坦宁呢可以被翻译叫龙蛇海怪或者鬼怪。过后呢接下来另外一个词叫阿印。阿印呢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之前不是在这个眼之年吗，叫阿印吗，对吧？那么呢它可以被翻译叫眼睛眼目，甚至是精神或属灵功能。过后呢水泉或者是源泉。OK， 当然如果说我们这样看的话呢，大概我们的理解就是会是什么呢？往龙蛇海怪鬼怪眼睛精神或属灵功能或者是全员去。其实读的时候很难明白到底什么一回事，到底真的很难明白。那么如果我们再看这个他们走过的这条路哈，他们走过的这条路呢，他是从哪个门出来？他从谷门出来，他要去哪里？他要去粪场门，对不对？如果谷门的话呢，如果谷门的意思呢是叫他的意思是讲到降卑谦卑受苦的经历。粪场门呢它是属于是弃绝一切污秽事物，并看万事如粪土的经历啊。这是就是说有污秽啦，一些肮脏啦，玷污啦，要弃绝在那边，这个意思啊。那么呢如果我们看了这个情况，我们再回到这个的 尼西米的这句话呢，我觉得有没有可能这句话是应该是这样解释啊？当时他讲到说要往龙蛇海怪鬼怪，但是另外一处原文可以翻译叫眼睛精神跟属灵功能跟全员去。所以呢，如果我说他说往龙蛇海怪属灵功能全员去，有没有可能在于因为因为我们知道希伯来文的读法前后次序啊，跟我们的中文的翻译有的读法有时会不太一样。那么我看的话呢，这里有没有可能它的翻译应该是去与属灵功能的蛇龙海怪挂乎征战？明白我意思吗 ？OK， 好。那么呢，当然，那他原本为什么我会给出这样的论点呢？因为我们看到三章十三节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他就这里就讲到亚嫩和撒挪亚的居民修造古门、立门、安门窗和满锁，又建筑城墙一千走道。十场门，对不对？所以呢，在这里呢，为这个解释，我们怎么能更加容易明白呢？那大概我给你这个解释哈。那当时候呢，我们看到呢，他也尼西米是要从古门出来啊，他要去什么呢？巡视嘛，因为那边开始建城墙了嘛，对不对？开始要把它围起来嘛，因为当时城墙已经垮了嘛，对不对？那垮了过后呢，他就从古门出来，要去哪里？去粪场门，对不对？那么呢，就讲到说，他原本是打算古门去粪场门，对不对？啊，但是呢，过后呢，我们看到呢，中间就出现了一个什么呢？一个蛇龙或者海怪，对不对？那么呢，我们可见得呢，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当时候呢，他是从古门出来过后呢，去到跟龙蛇海怪征战，过后呢，再去到粪场门，来到什么呢？来到洗净啊，洗刷他一切的肮脏跟污秽。因为当时候呢，我们看到呢，这次事情发生啊，那过后呢，我们看到呢，下面三章十三节那些人呢，才开始在那边建一个什么，建一个围墙起来。然后呢，建一个围墙出来是什么呢？是为了防着那时候过后呢，他有了这场征战过后，才开始从古门到粪场门建这个城墙呢。那老师说这个我没有太多的根据跟依据啊，只不过是我觉得这段经文确实很多的经学家都解释不了，没人解释到一个合理的答案啊，真的解释不出来。然后呢，但是我看了他的原文跟这些根据跟依据，我是觉得有可能会是这样的发生。你明白我讲什么？大家明白我讲什么吗？明白吗？大家明白吗？可以明白吗？可以明白吗 ？OK 吗 ？OK 吗 ？OK 吗 ？OK 吗？可以吗？可以吗？没人明白啊，没人明白，明白啦，对吧？很容易，很容易理解嘛，对不对？所以也就是说，我是觉得，我不敢讲会肯定，我只是讲有这个可能，因为他确实原文是指出这样奇怪的话。当然因为当时候很多这种解圣经或者写圣经词典的人，他们如果没有经历过属灵征战，他们就很难去解释，他们只能把那些字把它摆在一起，他们解释不出来。所以我是觉得这里呢，最有可能解释的就是说，不是讲到龙颈，也不是讲到蛇颈，他比较或者蛇拳龙拳比较讲的是蛇的属灵能力，就像刚才或者属灵他的属灵精神，也就是龙蛇的能力跟力量，到最后他们就要建一个什么呢？建一个城墙在那个位置啊，这是在经文里面都可以找到的哈。所以我不是空口说白话，我是有依据，只是过我觉得这个依据对我而言我不敢百分之百讲一定是，但是呢我是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根据跟依据，不然的话他们不会又建筑城墙一堑走 看到吗？又建筑城墙一间走，直到粪场门啊，看到吗？看到吗？所以我觉得是有这个可能的哈。好，那么呢，大概我们看了这几点下来呢，我们大概跟看到呢，代祷者城墙的部分呢，以赛亚说代祷者是什么呢？城墙的一个守望。以西结说什么呢？代祷者是重修墙宇啊，墙垣。郭尼西米说代祷者是重建城墙，所以基本上大概你不会反对代祷者跟城墙是很有关系的，对不对？那么呢，我们再看代祷是什么呢？是属灵的城墙啊。当然我们今天已经不再需要建什么城墙，你说我在教会隔壁呢，教会的周围呢，我就去买砖就把教会堵起来，没有这回事了。你堵不是要堵多少，堵多厚仇敌还是会来，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它是属灵的东西。所以代祷跟守望，这些祷告呢，就是建造教会的属灵城墙，那么呢，我们也知道呢，代祷是教会的保护层，肢体的保护罩，属灵的发电厂。代祷呢？代祷代祷者是属灵的我这里 OK， 代祷者呢是属灵的城墙建造者、守护者、修护者，还有维护者。所以呢，你跟着你自己说，我是代祷者，我是教会的保护层，我是肢体的保护罩，我是属灵的发电厂，我是代祷者，是属灵的城墙建造者，是属灵的守护者，是属灵的维护者，是属灵的修护者。这就是代祷者啊。所以呢，我们除了了解一些代祷者的一些原文的根据跟依据，我们也要了解的就是代祷者的一个在属灵界的一个功能跟功用，还有属灵界的整个代祷对于教会能产生到的帮助有多少，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阿们阿们 OK， 好，那么我们带我们这样看的话呢，接下来的这个环节会是很好玩，因为呢城墙的岗位，那城墙的岗位是什么呢？我先跟那城墙的岗位呢，就是说那比如说那如果我们讲代祷者是祷告，是教会的保护膜、保护罩、保护伞也好什么之类 OK。那么呢，我们知道呢，在一个教会的在一个城墙的保护里面呢，它会有不同的岗位，对不对？它会有不同的岗位哈。那么呢，当然有些人会是站着守望的，有些人会是修复城墙的，有些人会是准备武器的，以此类推，会有不同的功能跟功用，不同的功能跟功用。那么呢，我们在看的时候呢，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多年前呢，我到一间教会去带聚会，那么呢，那间教会呢的在敬拜他们敬拜的大概是45分钟左右。那么呢，很奇妙的一个东西就是当一起站起来敬拜的时候呢，马上起来敬拜的时候呢，当我一要站起来的时候呢，我就直接进到那间教会的领域，我就进到那间教会的一个属灵的领域。我进到他的属灵的领域的时候呢，我就马上被带到一个城墙的一个景象。我当时是直接是叫魂游向外啊，我直接魂游向外进到他们教会。我看到他们教会当时他们每个人穿着的就是他们穿着就现代的衣服吧，西装啦、领带啦，或者是一些衬衫啦之类等等。但是我一被提进去的时候呢，我就看到全部变成古代，每个人穿着不同的军装， 然后呢它的城墙就围绕这样起来。那我就看到不同的军类穿着不同的军装，不同的颜色。所以基本上那时我还搞不清楚蓝色代表什么军装，黄色代表什么，红色代表什么军装，我根本弄不清楚。那当时候呢我又看到有些人是在什么呢，制造武器，在做这不同的武器啊，有些人在打着刀，打着枪，准备着炮弹，以此类推。那我又看到呢他们就是把那绳子，把那个武器，把那些的大炮，什么装什么炮，把它推上去城墙，以此类推，非常好玩啊。那过后呢又看到他们的将军，他的将军是他教会的主任牧师啊，所以他的主任牧师不是没料的，真是有料的。那就看到他就带着一批人哦，然后呢他们军装每个人都分得很显明，他们敬拜多长时间，我就坐着看着整个画面。我跟你讲，简直像是看个电影，比电影更加精彩。只不过是他们是现代的这些人嘛，怎么可能忽然间魂游向外的时候我就看到他们全部变成古代人，全部穿成古代军装，我觉得特别好玩。想不想看呢这个画面？我跟你讲，这是很好玩的那忽然间我看完每个穿不同的军装啦，不同的武器啦，不同的什么东西的时候呢，你知道什么东西发生吗？当我看到他们手中又拿这个武器，我忽然间看到他们教会的师母穿着白袍，带着一群白袍的军队跟着的。所以他很显明的对比，大家都穿着军装，只有师母跟他的一堆的使女跟着他一起的，不多，可能八九个人这样跟着他，是穿白袍的。我一看到这个白袍，我就想起谁呢？我就想起库尔曼牧师啊。库尔曼牧师走路的时候呢，就像穿白袍飘来飘去的啊，对不对？你知道库尔曼牧师是谁吗？库尔曼牧师是辛班尼的师父嘛？如果说这样的算法也算了啊，辛班尼的师父。可以讲说圣灵的扑倒，在圣灵的同在，圣灵的医治的大能，以此类推，是在库尔曼的那个年间哈，他们几个被神重用的仆人带起的这个波的风浪哈，扑倒在圣灵的能力，圣灵的恩膏，圣灵充满医治，等等等等的，以此类推了哈。那当时候呢，我看到师母的感觉就跟这个库尔曼的牧师很像啊。那么呢我看完了过后，到了聚会完了牧师就问我说，今天聚会怎么样啊？今天有看到什么吗？那我就说刚才在敬拜的时候我就被提到另外一个领域，那我就分享了我看到的东西。那到最后我就说，有一幕特别吸引我的眼球，就是师母穿着白袍带着一群的白袍的人。OK, 好，这样牧师一听呢眼睛睁大，那我就跟他讲说，这个白袍的呢真的很像库尔曼牧师，我就跟牧师这样讲。牧师眼睛睁大看着我，他说，你知道吗，你的这个师母呢最欣赏最喜欢的神的仆人就是库尔曼牧师啊。所以我觉得哇，这真的很有意思啊。所以呢因此我就发觉到呢，其实原来呢我们今天可能我们已经没有再拿刀拿枪拿剑去打战了，没有了哈。但是属灵界里面呢这些东西呢还是可以很真实的反映出我们的一些灵里的一些状况。那比如说打个比方哈，再给大家一些例证啊。那比如说打个比方，我跟大家讲这样的情况了哈。一般上呢每个人都有两位守护天使啊，基本上每个人都有两位守护天使。那么你的守护天使呢跟你的恩赐很靠近的。你的恩赐是什么？你的守护天使基本上就在那个范围，有时候他的名字也直接叫那个名字啊。那么呢我自己亲身看过很多次的天使在我生命当中， 那么呢，我就这样讲哈。那么呢，那么呢，一般上呢，就是说，你会发觉到，你的身，比如说我看过一个牧师哈，以前看过他的天使长得很壮。他的天使呢，自荐有我每次呢，在进楼进到房间，因为我们服侍完，我就进我的房间，他就进他的房间，就一起进同一个房间，我们就是说两个单人床哈，他睡左边，我睡右边。那每次服侍完，有时候我会看到他的天使会跟着他回来，他的天使长得很壮很大，好像这个什么呢？好像巨人般这样大的我哈，然后有时我连他头都看不到，因为他长得比天花板还要高啊，所以两个啊。然后呢，我记得过后呢，几年过后没看到那个牧师了，然后过后呢，我们又有机会一起服侍，我就忽然间看到他天使长得变小了啊，长得变小了。然后呢，我就很好奇，我就说怎么可能天使会？我就说牧师啊，你的天使减肥啊，我就笑他。他就没理我。过后呢，他们的另外一个跟他配搭的牧师就跟我讲说，他说哎呀，以诺你不知道啊，他说这几年呢，这个牧师都没有好好服侍，每天在外面打游戏，所以呢你讲说看到天使变小了，我觉得他说我相信我要讲的东西就是什么呢？属灵的东西有时候就是用这样的东西呈现，所以你说好玩吗？我会告诉你非常好玩。所以有时候你穿的属灵军装，什么颜色、什么形状、什么各方面也特别有它的意义了哈。所以我真的希望在明年呢，我们可以有机会一起进到异象啦，进到异梦啦。我会跟大家解释不同颜色、不同的意义、不同的文字、不同的数字、不同的意义、不同的形状代表不同的意义，要不要学？要不要学啊大家？我觉得很好玩啊，老实说，如果你问我，我觉得很好玩。其实老实说，我觉得圣灵每次教我的东西我都觉得很好玩的，只不过是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进得这样深啊，我们都好像要进深的时候就要打根基，但是我觉得我们已经打根基打了一年多了，一年半了，已经一年半了，我觉得应该很足够了啦，已经很足够。所以也为我祷告，也纪念我祷告，我看明年我们要进到什么系列，因为我觉得代祷者这样下来，我觉得大家应该基础的都应该可以掌握，那么我们就可以进得更深。因为我觉得这个末日的时钟啊越来越靠近，我们真的没有时间太去等了，我们真的得把很多真相把它解开，不然的话呢，我们一直活在这种捆绑跟辖制的范围，我觉得何谓可以突破呢，对不对？当然啦，这也的先决条件也是要我们的灵命不断的长大。但是呢，这一年多来，我觉得我都想尽各样的办法帮助大家灵命长大。那么呢，当然你能长大就是哈利路亚啦，如果你不能长大，你还是想追求那种恩高啦、能力啦、飞天啦、遁地啦，而不要每天一个脚印一个脚印走，那么老实说你不管上多少课都没用的，因为呢到最后呢，那个讲员讲多好都是他的，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你没有办法吸收进去，你说对不对？所以呢，任何东西都要自己一个脚印一个脚印走，那才会是你的，才会走到永远，走到永恒，走到见耶稣的面，他才是更加重要。不然的话，到最后对你没用没意义的，对不对？不要来到只是称个恩高，称个能力，这个是没有意义的东西。我看过在我以前的同学，十几年的同学了，我们一起上神学的，十几年前他称恩高，十几年过还是这样称恩高，根本一点长大都没有，整个像个属灵的小孩，还是上过神学的，到今天没有服侍的岗位要他，为什么呢？因为自己都没长大得到，也没东西可以奉献给弟兄姐妹，生命的对付再加上实际一个脚印一个脚印的操练，加上什么话的驻扎在我们生命里面，才能走到永恒。阿们。 阿们，这些东西我也不应该再继续跟你讲，因为我觉得这些我们从泥土系列，从灵的成长系列，从这样多系列都不断的强调，所以我真的希望你真的是可以突破再突破了，因为我觉得现在我越看末日我越觉得慌张，因为我也是觉得哇好像很靠近了这样，哇不是靠近，关键不是靠近跟不靠近，关键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成熟的能力，成熟的力量去面对了，那才是重点，对不对？你说如果即使末日是明天，即使是耶稣明天要来，但是到最后你的生命的成熟度可以面对了吗？这才是重点，不然的话呢，它对我们毫无意义。阿们，这个是城墙的岗位，大概呢，它不会是完美的一个画面，它也不一定是就是这样的分法，只不过是今天到我的属灵生命的这个阶层，到我今天我可以理解到，我可以观察到，我可以看到以神给我的智慧的分析，还有智慧的分辨里面，我尽我最大的可能把它分析出来。那么呢，让我们大家知道，就是说的代祷者的种类，代祷者的成长，或者代祷者的岗位有很多不同的阶级，所以呢，让我们不要只是就是说就是为了抢恩膏抢能力啊，为了这些，为了那小小那种芝麻的事，在教会斗来斗去，一点意义都没有。在属灵里面有这样多好玩的，我们何必为了那芝麻的东西，在那你斗得我死，我斗得你死，我才不跟你斗，我好好在属灵里面再晋升，然后呢，从什么学习代祷者，学习守望者，学习成为侦察者，学习，那不是更好吗？你说对不对？我们整天都在那种有完没完的东西在那边，你逗我，我逗你，你让我死，我让你死，有何意义的？你说对不对？阿们。所以我真希望啦，我们不要再去搞那些有的没的东西，没有意义了。你看那属灵里面是这样好玩的，你还要想玩那些那宗教的东西吗？那种名声啦、啊、那种名气啦、啊、那种东西，我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阿们，阿们。啊，字体模糊可能是你的网速啊，网速啊，所以你试看再调整你的地方可能会比较好啊，可能是你的网速啊，因为一般我们的主持人会告诉我模糊不模糊啊，网速的问题啊，可以，如果你打算长时间上网课，你可以打电话去你的那个供应商齁，叫他免费的帮你提升齁，他们会这样做的齁。 OK， 好，那么基本上呢我们可以分为十大种类啦齁，那今天我就大概快速的带过就好了齁。基本上呢就是说那城墙里面的岗位呢，第一个呢属于未信主的，那接下来呢是信徒齁，是信徒啊，是被拯救到城里的齁。那接下来呢就是祷告的人，他属于后勤支援所有军人的祷告的人咯。当然如果你来到教会呢，你是不祷告的，或者你没祷告的，那基本上你是教会的百战地图啦。对不起啦，但是这是真实啦，这是耶稣讲的百战地图的啦。所以呢因为祷告就是我们的信徒的呼吸，就是我们的心跳，对不对？那么呢你说来到教会不祷告，不祷告就变僵尸了，变僵尸，教会很多僵尸的，告诉你，你不要看那些在讲台很能讲道的，他都不祷告的，我跟你讲，我自己服侍过神这样长时间，现在我看到很多牧者整天叫人祷告，自己都不祷告的，整天叫人灵修，自己都不灵修的，所以呢，整个僵尸在教会走来走去，你想看不可怕吗？我是讲是真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可能没有人敢讲，但是这是真实的。我自己在牧者交流会，我自己跟牧师在跟牧者他们配搭之类，有时我一听他开口，我知道他是没祷告的人，只是来到牧者交流的时候才要祷告。你不要骗我，这个属灵的东西骗不了属灵人的，因为呢你有没有祷告，你又知道你祷告的流，你祷告的顺畅，你祷告的那个内容，不是你不是你的语言多好，也不是你的口才多好，但是你的内涵重量有多好。比如说打个比方， 如果你跟圣灵没关系的，你在那边，圣灵啊，我邀请你，或者圣灵啊，我邀请你啊，圣灵我邀请你啊，你喊到你喉咙烂，喊到你喉咙破，圣灵都不会来，因为你跟他没有关系。但是呢，你去到比如说温约翰牧师哈，温约翰牧师是葡萄园运动的这个带领人，他只是轻轻的，圣灵我们邀请你啊，比如说你让新班尼也好，圣灵我们欢迎你，你让 Catherine Kuhlman 牧师 Holy Spirit we welcome you， 圣灵就来了。为什么来？因为有关系吗？所以也就是说，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因为服侍到太忙，连祷告都没有，连灵修都没有，那么呢何来去感动大家祷告吗？你说对不对？当你没有祷告，就是没有呼吸，没有心跳，你就变僵尸，变僵尸，僵尸的意思就变属灵的僵尸，灵里面是没有气息的，只有靠肉体，靠血气，靠意志，靠魂去推动教会，那就变成一间僵尸教会，宗教的教会。那你说教会不垮才是假的，哈利路亚。我希望讲的不是你的教会了啊，但是即使是你的教会也无所谓了，就真的是下定决心悔改就好了嘛，有什么所谓，对不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老师说了，我们最大的问题，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呢，我们死都不改，就是说即使知道自己错，死都不认错啊，这就是永远改不了的东西，永远没有办法转变的东西。所以呢，如果说一个五重职分里面的人不祷告，不敬拜，不亲近神，不灵修，甚至对圣经也一知半解，那么我跟你讲，回去你的家乡种香蕉就好了，也不要来服侍神，因为浪费时间，也不会得到神的喜悦，也会继续的捆绑弟兄姐妹，所以回家去耕田种香蕉，那么呢会好一点啦 啊对不起啦，但是我讲的这是真实的东西啦啊。所以我每次有时想到的时候就觉得哇，神的心有时候真的很痛，有时候可能不是神的心痛，我自己心也觉得很痛啊，说不定，但是我也不懂啦。但是老实说啦，我真的是真的很想有真实的代祷者起来，你知道吗？我们在过去的时候，我们有参加一个活动哈，一个活动是24期联合全世界不同的地方一起来到为疫情啦、为国家啦、为什么祷告啊？那么呢，当我们团队有参加一次而已哈。那时候呢，我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就有参加了买一段时间了哈。那过那时我们有参加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讲说，哦，他说哦，你们团队很不一样。我就问他什么不一样，他说呢，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两夫妻呢一直感觉到来到华人的团队带的时候呢，就有一种的比较，就是说你比我，我比你，你比较比较比较，比来比去，比来比去，比来比去，就不知道为什么。他说好像他们可能他们讲的也非常的含蓄啊。他说可能他们想表现，想做得更好，结果到最后就变成比来比去，就好像他们不会去欣赏，因为每个人带一个小时，每一个团队带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嘛，就会接下一个团队，所以他会发觉到，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感觉就说好像，特别是中文教会就喜欢比来比去，就好像很有那种好像要表现自己做得更好之类这样情况。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不知道为什么，他说英文界的教会没有这样的问题，甚至印度教的教会也没有这个问题，他说中文界就有这个问题。老实说他讲的时候呢，我没有办法回答他，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老早就发觉所以如果说连这样的24期守望，大家都带着你嫉妒我，我嫉妒你，你不能做比我好，我要做得比你好，这样的心情，你说神真的会听我们讲祷告吗？所以关键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害惨我们自己。同意我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对吧？神很想成全这件事，但是呢，等下呢，第一组来祷告的时候，他希望表现得最好， 第二组又嫉妒第一组，然后他又要做得更加好。第三组起来又嫉妒第二组跟第一组，第四组起来又觉得说他们都很烂，他更好，大家都嫉妒你，嫉妒你表现，我表现哒哒哒哒哒。你说到最后上帝要怎么成全这件事呢？所以我觉得关键就是什么呢？先堵好你嫉妒的洞，先堵好你生命的洞，先把你的洞把它好好堵起来，你才来好好的来到这样的平台来祷告。就神怜悯帮助我们了，但是我讲的东西是发自内心，是真实的，所以 well， 但是这是真实的情况啦，所以我们整天内耗内斗，斗到最后就是这样，就是你说上帝还要听我们祷告，上帝根本都不想理我们了，对不对？所以我盼望了，我们真的是开始去反思，去思想，去重新再想一下，到底我们的信仰就是你打算这样信仰，就彼此嫉妒下去，彼此斗来斗去，彼此你杀我，我杀你下去吗？我不知道啦，但是这可能就是我们的一个现在的真实的一个情况啦啊。没有，当然我这样讲我也不是说百分之百是这样，当然有些已经突破的，但是呢关键就是说功课要及格，如果功课没及格永远都在那个的洞里面。所以呢就说就我就盼望了，就是大家就是说你就是说不要再找别人的问题了，不是别人的问题，是你的问题。不是那个牧师对你不好，是你的问题。不是那个弟兄他唱的歌很厉害，是你的问题。所以呢当我们不断挖掘自己的东西的时候，那么呢你就会发觉我们就越来越释放了啊。好，不讲多了，讲的太多了今天，哎呀真的是。OK， 好，回来。OK， 好，那回来这里呢我们看一下哈，你看啊、哦、基本上这是我可以观察到在教会的领域哈的这个的分类哈，或者是这个的成长的一个途径，或者是一个过程，或者是你的呼召在哪个地方。那但它未必是一定成长的路程，它也可能就是说，因为有每个人上帝创造就是独特，就是不一样，但是你可以有一个大纲去参考啊。那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等下我才一个一个解释哈。那比如说耶利米先知呢，他是先知，他也是一个什么呢，很明显他生命有很强的代祷者的呼召，所以呢他就为这个事情就哭，为那个事情就哭，当然他也看到一个事情的未来，他就，所以你会发觉他是先知，他也更是一个代祷者，对吧？所以呢他常常就会为百姓齁、哦、来到去痛哭啦，流泪啦等等，以此类推啊。那当然我们看到以西结先知跟以赛亚先知比较属于守望者，嗯，他们比较是属于是比较属于是来到看到事情会发生，他们就来到吹号跟弟兄姐妹讲，对不对？那过后呢他们就开始的来到警戒弟兄姐妹，那过后他们就为那个事情来守望，他们比较属于是守望者啦，比较属于是守望者，当然他们肯定也是先知啦，他们又是先知又是守望者齁。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比如说但以理先知还有尼西米九正呢，他们比较属于是守门者，当然所罗巴伯也是一个守门者啊，所以他们比较是属于这类的啊。但以理先知呢就好像守着一个政治的门啊，尼西米先知呢就是守着一个建造耶路撒冷成的一个任务哈啊，他就像比较是这样的守门者的这个呼召哈。那当然我们能看到圣经里面重复出现大卫王也好，所罗门也好，可拉的后裔哈，他们圣经的记载，蛮多时候他们是施恩座的亲近者，就好像不断的在那敬拜神、亲近神、跟神靠近，所以他们写的诗啦各方面都如此的触动跟感动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侦查者呢，圣经里面有看到摩西跟约书亚的探子哈，被派出去，对不对？摩西跟约书亚的探子哈，所以呢，这个是比较属于侦查者啊，侦查者。OK， 好。 OK， 好，那么呢，接下来我们再看呢，圣经里面有出现的是传福音的使者哈。传福音的使者呢，我们看到约拿先知，他是先知，他也是一个传福音的使者，而且呢，传福音特别有效，悔改，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不然神要灭绝这个城市，悔改，悔改，悔改，悔改，悔改，这我觉得特别有效啊。那么腓力布道也是一个什么呢？传福音的哈。也是一个传福音哈。那当然得地为业的勇士，我们能看到呢，摩西先知啦，约书亚先知啦，还有保罗使徒啦，他们都是得地为业的哈。建造啦，建造得地为，建造教会啦，对抗仇敌啦，征战啦，以此类推啦等等。所以这个大概是我可以在教会观察到的一些的景象啦哈，一些的景象，就是说我们可能往这方面会是这方面的发展。所以今天不管你是信徒，或者你是祷告的人，你是代祷者，你是守望者等等，没关系，你可以听过一遍的时候，你会越发觉你的呼召在哪个位置。那如果说你只不过是信徒也没关系，你可以跟着这个步伐去长大啊，这个的历程去长大。那如果说你越发觉好像讲下来你的呼召，哎，好像很明显跟耶利米很像，哎，那么你就继续往这方面发展。所以这个是表的，它不是完全的一个表，它也不是一定是就是这个表。这是我即使到今天为止可以分析到的，或者可以分辨到的。但是呢，当然它未必一定是100%对啊。当然，但是它也可以来到让我们有一个审查跟一个的什么对应哈，这样有效的帮助我们长大了哈。OK， 好。那未信主的是第一类的哈，第一类他们是在城外的哈。圣经里面有讲到说呢，我请自由快速帮我读一下。
好的，使徒行传19:9，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哥林多后书4:4，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使徒行传9:18-19，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听见，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强壮了，就健壮了。
好，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呢，这种是讲到未信的哈，未信的，为什么人会未信主呢？心里刚硬，为什么心里刚硬呢？眼睛弄瞎，那为什么眼睛弄瞎呢？因为有鳞片啊，所以我们都可以看到，没有信主人不是讲他们不信，是因为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怎么样呢？他们被世界的神弄瞎眼睛，或者世界的神捆绑辖制了他们。所以呢，我们真的要多多为我们身边来到祷告祈求，好叫世界神弄瞎眼睛的啊，他们眼睛的鳞片可以掉下来，那么呢，他们就能看到主哈。那这里有一个问题呢，问我说，以前你说过神的军队有空军、海军跟特种部队之类等等，那这个你讲的这个东西呢，它可以重叠在这几样东西里面。但是呢，我今天不想再分得更细，我觉得以一个大纲就可以知道了哈，大纲的位置哈，因为呢，这个是这个是比较是属于是不同的岗位哈，那你讲的这个是比较属于是不同的种类的部分哈，当然有时候神你要知道一些东西，神的惩罚表里面呢，不一定是跟着那个逻辑走，或者整个的系统性这样走，不是的，因为很多东西都会是比较是什么的，不就是说。它有很多面向，还有很多的不对等，所以以此类推呢，所以呢，我只能讲说这个空军、海军跟特种部队的东西呢，是比较是属于是你的 你的服侍的功能跟功用啊，它不是属于岗位的部分啊。有机会我们再深入那个环节，好不好 ？OK， 好。那么呢，我们知道了哈，还没信主的是因为世界的神弄瞎眼睛，所以我们要快快的来到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祈求。好，叫他们鳞片掉下，他们就可以看到光，就可以被带进圣城里面。OK， 那信徒呢？圣经里面呢有出现，就讲到说什么呢？信的人都在一处，凡事公用，并且卖了田啊、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的分给个人。然后呢，又有讲到说，那许多人信的都一心一意，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的。所以其实我们看到他们在使徒时代的时候的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出现了一个当时的，就是说我们讲到，就是讲说一个共产的一个时代哦，因为他们享受大家东西反路公用嘛，对吧？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说，在提摩太前书，保罗就跟提摩太讲说什么呢？不可让人小看你，都做信徒的榜样，对不对？那过后呢，我们看到呢，耶稣讲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呢，大使命呢，不只是传福音啊，大使命是使信徒专备成为门徒，是使未信的人把他带到成为门徒并且洗礼，这才是大使命的整个呼召的涵盖啊，这才是整个的。所以呢，不要只是追求的只是信徒，一定要变成门徒，因为耶稣要的不是信徒而已，耶稣要的是装备好了成为门徒，并且什么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 OK， 所以呢，如果信主了，那么呢，他是进到城里面呢，就好好被装备。接下来呢，是祷告的人哈，那祷告的人，我请自由快速的帮我读一下。
好的，使徒行传一章十四节，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使徒行传十二章十二节，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
好，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呢，这里圣经有记载这一群喜欢祷告人、恒切祷告人、同心合意祷告人、好些聚人祷告人。那么呢，这里我们可以看为这群人是祷告的人或者爱祷告的人。好，那么呢，我想问一个问题，很多人呢就很会问这个问题，我很爱祷告，但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代祷者。好，那么呢，我今天给你的答案很简单，爱祷告的人并不一定是代祷者，但代祷者一定是爱祷告的人。那所以如果说呢，你说我是代祷者，但是我不爱祷告，那么你算了吧，你算了吧。所以呢，就说爱祷告人并不是一定代祷者，但是呢，代祷者一定是爱祷告人了。求神给你寻回起初的爱，爱上，再次的爱上祷告，回到起初的爱祷告，这是非常重要的哈。好，那接下来呢，第四点呢，就是说代祷者哈。所以代祷者，我之前就跟大家，代祷者呢，其实我们可以一个认知了哈。代祷者呢，大概是一个比较广的词，你也可以称为守望者是代祷者，你也可以身为守门者是代祷者。你可以称为施恩座的亲近者，或者是侦查者，是代祷者，也可以，因为它的涵盖是更加广了。因为代祷者这个词哈，但是借去守望者、守门者之类，以此类推呢，它会更加细了，更加指定的细了。就好像比如说像我们上小学的时候，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什么书都要读，对不对？我们上到高专，我们上到高中的时候， 我们就会选你要上理科或者上商科上艺术科什么上科，进到大学的时候更加什么更加细的，对不对？所以也就是说代祷者或者祷告人算是比较涵盖比较广的层面了。那有些人可能一生神就是叫他做代祷者啊，所以呢他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哈。所以我们可能有这个认知，我们才比较容易更加深入进入。所以代祷者之前就有跟大家讲过哈，代祷是让神消消气，代祷是堵住罪的缝隙，代祷是让神回心转意，代祷是认知神的主意，代祷是催促神的本意，代祷是落实神的心意，代祷是成就神的旨意，代祷是修复与神的关系，代祷是回归真理为目的，代祷是回转神怀罪意义还有呢什么呢，代祷是耶稣圣灵带我们祈求，代祷是我们带他们祈求，代祷是让种子长为树，代祷是孕育婴孩成人，代祷是去两者之间斡旋说情调解，代祷是两者之间重建与神的关系，拆毁与撒旦的关系。那基本上代祷的涵盖就很广的部分哦，很广的部分。所以呢就神对每个呼召就会有一点不一样。有你看耶利米他是一个先知啊，但是他的整个服事更加倾向是一个代祷者啊，他就是那种代求啦，代求的部分更加多一点点的啊。OK， 好，那么呢接下来是守望者啊。那守望者圣经里面呢，我们可以在以西结书看得很清楚哈。我们请自由继续帮我读一下。
以西结书33:2-3，人子啊，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说，我使刀剑临到哪一国，哪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间选立一人为守望的，他见刀剑临到那地，若吹角警戒众民。以西结书33:6-7，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我却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
Amen。 好，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呢圣经里面呢就讲到说讲到说什么呢耶华跟以西结说哈，讲到守望的，那就讲下面的部分。他讲守望的原文是叫 Shafan 是心留意、监看、守望、观察、观看。那么呢下面的部分他说，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看到吗？我之前在教这神的声音就跟大家讲呢，往往如果说有时候呢神用的那个词呢是用听，他跟看呢就有点像，好像哈该书讲到是一种流动的意象齁，流动的意象。所以那时候呢他是用听，所以呢你会发觉这两个词用得很近的齁。所以这里呢他用到shama 是讲到听见或者听从。OK， 所以守望呢他是看也是听。过后呢刀剑临到这地。过后呢要怎么样呢？吹角警戒圣民啊，众民啊，这是在我们以西结书，我们可以看到代祷守望者的工作。守望者是要在什么呢？要在这个塔前面啊，然后呢，专注的在那边什么呢？我就放了守望者的5个 W， 第一个 W 是 Watch God，Watch God 是守望的，就是说守望在那边。驻扎在那个边来看来听，叫 watch God。 那第二呢是要什么呢？是要讲到刀剑临到那地，就是 watch and listen 看与听事情的发生啊。那接下来呢第三呢是 warning 就是说要什么呢？吹号。如果说看到敌人来了就要吹号 听到马的声音来了就要吹号，就警戒众民说，哦，敌人来了，要准备了，要什么打仗了，以此类推哈。那么呢接下来的是 watch session， 就是说守望代祷祈求啊，就要开始什么呢，开始可以跪下来，来到去为这件事情祷告，为自己守望代求。其实英文呢代祷是叫什么呢， intercession。但是呢如果守望代祷呢是叫 watch session， 这个词我没听过，可能是我创造的也说不定，我没关系，但是我觉得这个更有意义啦齁。那接下来呢是什么呢， war and attack， 就开始攻击啊，开始可以来到拿箭把它射回出去这个情况。所以代祷者守望者是有五个 W， 你看到吗，守望者他也属于代祷者的一部分，但是他的工作分得更细的，他就有一个岗位在那边的，他需要站在那个什么呢，守望台守望塔上面的啊，所以他需要做的动作，就比如说打个比方，为什么我很想跟大家分享这个这个属灵真相与当代世界，因为呢我守望了，我也见了刀剑临到这地，我要开始用教导来吹号了。我要用教导来吹号，告诉大家有些东西要远离了。所以为什么我想教那一课，是原因是这个原因啦啊。但是我还在祷告啦，因为这几天都一直这几个周我都很泡在这个整个的话语里面，还有泡在整个的时事的运作里面，所以呢还没机会去计划哪个时间可以分享啊、哦、但是相信我会是很好玩的齁、哦。OK， 好，那简单的带过，就再带给大家守门者。那守门者我们很少听到，但是呢确实圣经是有提到有守门者的齁、哦。那守门者我请这个自由快速的帮我读一下。
好的。耶利米书35:4，领到耶和华的殿，进入神人伊基大利的儿子哈南众子的屋子，那屋子在首领的屋子旁边，在沙龙之子把门的马西亚屋子以上。
好，在这里呢原文圣经里面是用把门的，其实呢和赫本的翻译真的很不好，叫把门的，人家这样高级的工作叫把门的，如果我们看英文版本啊，是叫 doorkeeper 啊，或者 gatekeeper 啊，或者是 the keeper of the door 或者 keeper of the door， 马来文版本呢是叫 penjaga pintu， 这里有会马来文的弟兄姐妹吗？ penjaga pintu 应该很熟悉对不对？所以 penjaga pintu 我们就想说是不是我们那个 God 啊，那个马来西亚很多啦，那些他们说哦，就是那些外劳的 God 啊，没有这样低级啦，人家很高级的好不好，叫什么那本扎嘎宾都叫 gatekeeper， 是高级的东西啊。哇 ,Alice 会齁、哦、哇 ,Alice 你会马来啊、哦、对对 ,Alice 是马来西亚人啊、哦、你好你好啊。OK， 他说把门的是什么呢，保守看守遵守注意管理负责保守保护看守和防御保护救命看守守望者甚至门口门框然后守门人 ,OK, 所以呢这个是外劳的 God, 对对对对外劳的 God, 人家高级的叫 doorkeeper 啊，不是 God 啊。OK, 好，那在这里呢如果我们看另外一处经文呢我们请自由继续帮我读一下。
好的。约翰福音10:1-3，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就是羊的牧人。提多书1:5，我从前留你在格里底，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彼得前书5:1-3，我这座长老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 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
好，谢谢哈。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呢，耶稣讲到什么呢？讲到说，看门的就给他开门哈，羊也听他的声音哈。那过后下面就讲到各城的长老。其实我们今天看到守门者，他是属于谁呢？他是属于守着教会的门，或者守着城市的门。那我们知道现在呢，大概呢，教会的带领人是教会的长老或者教会的牧师，所以他们也称为是教会的守门人，或者是如果在新约圣经的时候，他们是以一个城市为一个教会，其他的就是不同的聚会点哈，以这样的一个方法运作。所以也就是说，他们就是以一个几个长老或者是一个长老为代表，跟一群的长老为那个城市的守门者啊。所以如果我们再近身再看的话呢，就像这样，就是说呢，那个长老或者是那一个领袖啊，属于是守着那个城市的门的啊，就是像这个图画。那么呢，这个守门者我们大概可能了解，就是说哦，守教会的门哦，或者守城市的门哦啊，像我刚才的解释。那么呢，但是呢，我要带给大家呢，其实神的这个宽阔呢，不只是这样的一个狭窄，神更加宽阔。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知道当时的邪灵传道会的带领人啊，还有啊这个青年使命团的带领人，他们当时一起要开会的在一个地方的时候，同时在晚上他们一起到一个酒店，明天要见面。那个晚上神同样给他们感动，他们就有了文化的七座大山这个教义出来，就是有艺术，然后艺术娱乐，然后呢企业媒介，然后政府，然后呢教育，然后家庭跟宗教啊，为七个做文化的大山。所以今天打个比方啊哈，如果说神把你摆放在企业，你可以是企业的守门者啊。如果神把你摆放，或者是我们先不要把守门者的概念带进来，先把它当成是企业的守望者啊，或者是如果神把你放在政府机关，你可以是政府机关的守望者，或者神把你给你带领你的家，你是你家的守望者啊。但是呢，守望者我们先了解的这个部分，我们再走深一点，就是守门者。守门者就是说呢，守望者一般上就看到了过吹号，但是呢，他没有那个权柄啊，就是说守门者是有那个权柄，把门打开，把门关上，把门怎么样，把门怎么样，所以他比较是属于权柄。所以一般我们的认知，就教会里面的守门者就是我们的牧师。但是如果说牧师不懂自己有这样，牧师不懂得有这个概念，那么也就是说呢，他是牧师，他不是守门者，因为他不明白他在属灵里面的这份的权柄。所以也就是说，我希望我们这里每位都可以有一个认知，就是说的，神不是呼召每个人就做牧师，都做长老，神呼召有一些是做企业的，是做金融的，是做法律的，是做不同的。你可以在你的岗位，你在你的这个的文化的大山，你就是那个文化大山的守望者，你就是那个文化大山的守门者，以此类推。阿们阿们。所以我盼望大家就是说，因为宗教的部分，基督教只是如果在这文化的大山世界的概念看的话，他会把基督教涵盖在什么呢？宗教这个环节里面啊。所以呢，只是其中一个大山，其他的部分呢，牧师是做不到的，传道人是做不到，是要你真实在职场的你才能做到。阿们。所以在你的岗位发挥属灵的影响力，在你的岗位成为真实的守门者，守着这个的，有时神有一些人感动的话，给你守着的是一个教育的领域，来到为教育的法律、教育的执行、教育的整个功能来到好好祷告祈求。神可能把你放在是艺术媒介的，你就好好的在那边发挥属灵的影响力，让这个影响力可以真实的转化这个文化 的大山归耶和华使用。阿们阿们。我越看这个媒越看这个媒介的这个娱乐的这个艺术的，我越看我越觉得可怕。因为我越去深入的挖掘的时候，我真的发觉我们今天的世界有病了。我们世界真的是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状况，我们还很享受这个世界各样，其实很多的电路，很多的污染在我们整个好莱坞的电影，简直是一群的污染啊！然后呢，还有很多了，还有很多的艺术，这个我现在我希望可以更多的跟大家分享哈。好，接下来第七呢是施恩座的亲近者啊。OK， 那我们知道呢，雅各书第一章一到四节，当你去读的时候呢，哇，你就真的非常去明白他整个的什么叫爱情，什么叫亲近跟亲密。自由，你用一个最甜美的声音帮我们读出来一下。
好的，雅各一章一到四节，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各，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是你，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甚是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
好，谢谢哈。好，很甜美的声音啊。OK， 好，感谢主哈。那比如说呢，那你自己想看有时候在我们的生命的阶层里面呢，神会把我们带到一个阶层呢，就是说可能一段时间神把你带到这个领域里面，然后呢你会发觉呢这些词都成为你的日常的祷告。主啊，我渴慕你。主啊，我渴望你。主啊，我切慕你。主啊，我爱慕你。主啊，我对你献上我的爱意。主啊，我思念你。主啊，我思念你。主啊，我想念你。主啊，我可想你。那有些弟兄姐妹神有给他过这样的经历，有些可能没有啊。但是不管怎样，你会发觉如果你越在守望者带导者的旅程越发展越走的时候，你肯定会走到这个环节，或者走到这样的一个季节。他有些是一个季节性，就好像我看到那个师母啊，他当时穿着这样的袍，我就知道他有过这样的经历，他有过这样的一个环节，就好像你拿到一个新的徽章一样啊。那当然这种的经历不是每个人都有，但是呢如果你追求他可能会有。我也没有一个答案为什么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但是呢我觉得可能是神的恩典哦，是神的恩典，或者是也是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比较心比较柔和，比较温柔，比较温顺，感动到主也说不定啊。我没有答案，这个我没有答案，但是我确实我看过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有的话也要看程度，就是不一样啊。所以呢到了一天你真的是这个话很好笑，他说 I miss you for everything you have missed you have gained something else， 所有你所期盼想念的东西你得到了其他的。 And for everything you gain you lost something else， 你得到了一切你又会失去另外一切。但是我要回复他的就是 But not our God， 但是不是我们的主啊。你得到我们主的他就是一切啊，他就是完全啊。所以到一天你真的刚才讲的这些词成为你的祷告一部分，你就明白什么叫施恩座的亲近者。有些人一进去一年，有些人进去两年，有些人进去几个月，甚至有些人进去只是几个星期也说不定。但是呢你相信我，如果你真的走带导者这条路，你一定会有走过这样的经历。阿们。 OK， 接下来呢叫侦查者哈。 那侦察者呢，在圣经里面，其实我是为了给他的名字好听一点，但是其实呢，他不应该被翻译叫侦察者啊。那我请自由快速的帮我大家读一下。
好的，民数记十三章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都要做首领的。”约书亚记二章一节，当下嫩的儿子约书亚从石亭暗暗打发两个人做探子，吩咐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一节，妓女拿和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了探子。
好，谢谢哈。那在这里呢，我不知道谁翻译和合本圣经的，但是我显然告诉你，他翻译这个翻译的很不好。什么叫窥探呢？窥探简直就是那变态人才做的叫窥探，对不对？我就想说，我去窥探那个女生，这变态人才做的，对不对？所以当时候我不懂谁翻译的，这个真的很奇怪。什么叫窥探？窥探就是变态人做的东西了嘛？那种神经兮兮的人才做的吧？窥探女人啊，窥探女生啊。那下面的哦，算了啊，他窥探翻译的真不好。下面他翻译到约书亚记的就翻译说探子也是怪怪的，对不对？但是呢，其实呢，人家的名字啊，对色魔了，对色魔的意思。但是其实呢，如果我们看原文的话，它是用兔的话是寻找啊、或者是搜寻，或者侦查，或者是探索，或者是探险者，或者叫间谍啊。那么呢，到了约书亚记的时候，它翻译叫 raga。Raga 的是叫什么呢 ？Raga 是叫步行、四处走动、然后呢，叫什么呢？四处探什么？探究哈。那过后呢，刺探，那过后间谍，对不对？好，新月直接翻译叫什么呢 ？Katastabos 是叫什么呢？间谍。所以这句话如果跟合适这世界翻译间谍啦，但是我是觉得间谍有点变成神经兮兮掉嘛，对吧？我就翻译啊，就用侦察者吧。但是其实他的翻译是叫间谍啦，所以简单说呢，他是什么呢？007啦，是的。那这是圣经讲的哈，不是我作怪的啊，原文是这样翻译的啊。啊，所以简单说，他是属灵情报局，属灵的007啦。其实我做了很多年属灵007啦啊，属灵的情报局，所以今天你问我很多东西我都能答你，是因为本人在情报局上班，属灵的啦，属灵的啊。所以我走过了很多国家，我也去过了很多宗教的总部，去那边过夜啊，去那边收集探索之类。我真希望等到一个真的我退休时候呢，我把我去每个国家的一些的得着哈，把它写成一本书啊，让大家知道。因为呢，我觉得，世上啊有情报局，对不对？那么呢，同样属灵也应该有情报局。我希望这个基地可以好好的建立起来。但是我不知道了哈、啊。但是我觉得神有他的美意，跟有他的时间呢、啊。所以呢，想加入属灵情报局吗？做属灵的007。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刚才弟兄还是姐妹问的，就是特种部队啦齁，特种部队齁。那所以有机会我们再深入啊。OK, 好。那接下来呢，想啊，这个确实蛮好玩的，老实说齁。改次有机会呢，带你去走岛几圈，你就发觉到这个世界太好玩了，不要再玩宗教的东西，一点都不好玩呢，真的是啊。OK, 好，那接下来呢是传福音的使者哈。传福音的使者，我们知道呢，圣经里面有讲到传福音的啊，其实原文你可以翻译叫布道了哈，布道了哈。啊，所以说他是五重之分的其中一个哈，他是属于传福音的。当然我们也要知道一个事实哈，但传福音也是每位得恩高信徒的使命啦哈。所以呢，传福音它是有一个职分特别做这一块的，但是呢每位基督徒得了恩高 都应该成为传福音的这个器皿啊，因为圣经说主的灵在我的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这是讲到传福音的使者哈。那么呢，我们也知道在这个马可福音跟马太福音的最后的部分呢，都有提到你们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呢，也就是说呢，传福音是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做的，而且都是我们的使命的一部分哈。所以耶稣给我们的是不变的大使命啊，传福音是门，是信徒装备成门徒，并且给他们施洗啊，所以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做的哈，一直在做的哈。当然我知道在我们现在的土地呢，传福音是比较不容易啦哈，但是我们也可以就是说如果说在于没办法很有效的传福音的时候，那么呢就好好装备自己啊，那等到你真的有机会要传的时候，等下我们真的是才发觉自己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那么就很糟糕了。我相信一天呢，会有这种东西发生啊。圣经里面有记载说呢，他们呢一群人跑去什么呢？跑去以色列人的这个身上啊，跑去那边说，哦，我要认识你的神，我要认识你的神。我相信有一天很多那种当他们的眼睛被打开了，他们会跑到我们的身边说，我要认识你的耶稣啊，我相信这时候会发生的齁，这是会发生的事啊。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如果说在于现在有点不太容易啊去传的时候，就好好先装备自己。当然啦，装备的同时也不要忘记福音啦齁，随时都要把它传出去啦齁。OK, 好，那么呢接下来第十呢是得地为业的勇士啊。那么当然我们在约书亚记一章三节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了给你们。约书亚记14章第9节，当日摩西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然后呢，生命记11章24节，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都要必归你们，从旷野和利巴嫩并伯拉大河直到西海都要做你们的境界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来到去得地为业。所以呢我们这个比较是属于使徒的呼召咯。使徒的呼召就是不只是灵界得地为业，包括建造教会，建立主的教会。之前我们在全副军装都已经学了践踏仇敌的国，教会才能有办法建立起来哈。所以我们在灵魂体信圣120天计划的时候，也有跟大家一起的来到去锻炼，一起的来到什么呢？一起的来到有一个走祷的一个环节，对不对？所以呢大家还记得吗？120天的计划，灵魂体信圣120天计划，每天要走动，我们分了12个环节，边走边祷告第一个环节，第二个是边走边跟随圣灵的流，那第三呢边走边与主连接啊，好玩啊，记得吗？记得这个环节吗？那这个环节呢我们都有走过，我们用了10天做一个项目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到今让你就慢慢去体会去感受什么是走祷，什么是祷告啊。那所以呢这也是属于得地为业的一部分啊。好，感谢主。那我们大概很基本的带过了给大家一遍，大家大概知道这十个不同的种类是什么。所以今天我就想问的第四个环节就是说，你教会城墙了吗？城墙的岗位，我们可以再看一遍，就是说有十个啊，有十个 有十个不同的这个岗位，或者十个不同的进阶，你看你怎么看呢？哈，都可以了哈。你要看进阶，你要看岗位，你要看分类，你要看类别，我都觉得无所谓啊。那么呢，我们好好的来到去什么呢？好好的来到去，当然你看了一遍了过后，你会发觉哦，你的呼召比较属于哪个种类？那也可能有些季节神把你放在这里，有些季节神把你带到别的部分，也有这个可能的哈。因为到最后呢，有时候神给我们什么都去学习一点点也说不定。但是我只是要带给大家呢，我从圣经的观察里面，我可以观察出有这十个不同的种类啦哈，十个不同的种类，我相信会是很好玩的哈。如果一天神把你放在守门者的岗位，你就要好好的守护这个门，守护你的羊，守护着每位弟兄姐妹。所以好像神呢，现在让我带领着这个滴滴云端，那么呢，我就要成为滴滴云端的守门者，我要守护大家，我要维护大家，我要保护大家，我要来到成为大家的一个守门的，好叫大家都在这个保护的环节里面。阿们。好，那么呢我们知道在驻扎记的时候呢，第三课呢就跟大家分享过，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在我们家做一个保护层的话呢，敌军是可以任意往来进进出出，撕裂人的是可以什么呢，是可以来到压制捆绑我们，如果我们家没有好好的有这个保护跟保守。所以我在这一刻就已经很清楚跟大家讲过啊，所以今天我想讲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呢，你的教会呢是有城墙的，还是你教会是没有城墙的？我觉得可能你比我更加清楚。如果教会是没有城墙的，那么呢仇敌是很容易进进出出进进出出进进出出的啊。那教会如果有城墙的，那么呢它可以在这个保护跟保守的范围里面了啊。所以我盼望你的教会是有城墙的。那如果说你教会还没有城墙的话呢，那么呢我是我现在还我还没弄好啊，这个因为这周比较忙，因为花很多时间在研究很多新的一个时事的课题，我觉得特别好玩。因为老师说有时候我真的很享受啊，不断的来到去研究一些课题的时候，不断的问圣灵，不断的下载，不断的问，不断的下，不断的这个我觉得真的特别有意思哈。OK, 每天40分钟啊，我还没有确定哈，建造代祷者城墙哈，是大部分没，哎呀，是啦，没有啦。如果说你没有教会的，没有实体教会，你就为我们滴滴云端祷告了。那十分钟呢，我愿为别人祷告哈，所以我们要学习来到筑这个城墙嘛，对不对？然后呢十分钟呢，我愿立志来到守望哈，愿意来到守望，今天你大概知道守望的部分的嘛，对不对？然后呢再来十分钟呢，我愿重建教会的城墙哈。那再来每天十分钟方言祷告，建造教会的城墙啊然后呢也环绕自己的教会去走一圈，走两圈，走三圈，走四圈然后呢当然你要加上洁净也可以咯，加上洁净也可以哈然后呢用膏油当然不用用膏油，用膏油也可以啊，洁净。当然如果说你没有到你的教会，你在你的家也可以咯因为我相信两三个人奉耶稣的名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教会嘛，那你的家你也是可以成为一个祭坛哈，来到洁净你的家也可以。那这个我还没有弄好哈，因为这周真的研究太多那些课题，然后呢研究的我有时候我真的我早上起来拿起来了祷告完了吃好早餐了之类齁，那我就开始怎么样呢，我就开始准备开始研究课题。我可以从早上研究到12点钟，晚上不是下午齁，研究到1点钟2点钟， 有时候我自己也觉得，哎呀，自己太投入了，太投入了，知道吧？所以有时同工发讯息给我啦，还是什么，我根本都没有时间去理，也不想去理，因为我太享受去研究，哇，就发觉，哇，这个原来啊，原来二者可以这样啊，所以有时候这也是我的一个问题啊，我要好好调整一下啊，但是我盼望了哈，就是说。我们现在大概大家知道了带导者跟城墙，所以每天呢你可以我在想看怎么样弄了哈，等下结束了我再准备一下哈，如果赶得及我就今天晚上发，赶不及我们明天再发也可以哈，那么呢我们就一起的来到这样这个城墙建，你可以，如果你说我没有教会，那你建造你家的城墙总是可以吧，你的家的城墙也可以啊哈，建造把这个城墙建立起来，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哈，反正等我想想看怎么做了哈，我还没有思想好哈，等等啊，那么呢我觉得啊，今天时间太迟了啊，但是我相信大家虽然时间迟了哈，我相信大家都有所得着了啊，我相信大家都多多少少你就大概知道，哎，就是说。哦，原来带导者跟城墙是这样的一个挂钩，这样的意义啊，原来城墙里面是有这样多岗位的。那么呢，神当然我今天只是带过而已，因为里面。内容太浓了啊，太多了，所以呢信息量太多，所以我只能慢慢一步一步的哈，只是这样简单带过，最起码你大概知道，那么以后我们在晋升的时候我们就更加容易的来到晋升了啊，所以你大概看了一遍，可能以前都不发觉啊，侦查者原来是祷告的人吗，啊，原来这个得地为业也算吗，啊，原来守门者也有的吗，啊，以此类推哈，这没关系，我觉得这也是让我们反正这经文都有，圣经都有齁，那么呢我们再去思想，再去深入，再去学习，再去成长就 OK 了啊。那给我一点时间，我就把操练再把它准备出来，然后呢再发上公众号啊。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希望大家都有所得着啊，就希望大家都有所成长啊，谢谢大家，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那么呢我们再次的用今天这首歌来到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祝福大家，我是以诺。记得一件事，有人在为你祷告。有时我看着风口的时候，我就思想着大家，我愿你好，我愿你平安，我愿你喜乐，我愿你开心，你被神触摸，我愿你被神感动，我愿你被神摸着，我愿你被触摸，为你祷告。
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宁静平安将要进
来带领大家祷告两分钟。
感谢赞美主，主啊，你帮助我们来感动我们的心，当我们知道有人在为我们祷告，当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天父爸爸的右边在一直为我们祷告的时候，让我们里面我们那个祷告的心也被点燃起来，也被复兴起来。主啊，让我们也站起来，让我们也举起我们的拳头，我们说主啊，我们也愿意跟随你来祷告，我们愿意跟随你来为 TT 云的所有弟兄姐妹来祷告，我们愿意跟随你来重建我们 TT 云的城墙，重建我们自己教会的城墙。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主啊，来复兴我们的灵，来重新点燃我们里面祷告的火，让我们开始，主啊，真的让我们让我们说，我们愿意当那个守望的，我们愿意当那个城墙上的那个来祷告的人。主啊，你帮助我们，除去我们一切的那个倦怠，除去我们一切的灰心，除去我们一切的那个缠绕，让我们真的能够清新的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要说，我们要跟随你，我们要做一个代祷的人，我们要做一个为别人祷告的人。主啊，当别人的祷告温暖了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为我们的祷告来温暖别人。主啊，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来学习这样做一个祷告的人，让我们真的，你把那颗祷告的心放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里面。主啊，真的，你把那颗愿意祷告的心放在我们里面。主啊，除去我们以往任何关于祷告的负面，在我们还不会祷告的时候，我们撞了很多的墙，我们碰了很多的包。主啊，你把那些负面和灰心都拿去，让我们像小孩子一样，我们重新开始学习祷告，我们重新开始学习怎么样刚强的祷告，怎么样是正确的祷告，怎么样更好的祷告，怎么样是跟耶稣一样的祷告。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主啊，让我们更多的在圣灵里面祷告。主啊，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主啊，真的，你来复兴我们，你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自己的问题很多时候也是需要我们的祷告才能冲破那个迷雾，我们身边的人的问题也是需要我们祷告，我们一起的祷告，然后才能冲破那个迷雾。主啊，你帮助我们，来刚强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主啊，我们真的每时每刻都需要你来带领我们，你来帮助我们，让来拖住我们，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在TT云里面，在各个教会里面，让我们能同心合一的来祷告，让我们手拉起手更多的来祷告，让你里面手拉起手更多的来祷告，让我们不停的来祷告，让我们一直的来祷告，让我们爱上祷告。主啊，真的感谢你。哈利路亚。主啊，恳求你祝福我们平台上所有的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这个时候就开始启动我们的祷告，不管平台的聚会是不是马上就结束，不管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进入睡眠，让我们的灵里不止息的来祷告，一直的来祷告，为着我们各样需要祷告的事情，为着我们教会的各样的事情，为着我们国家的各样的事情，为了各个层面各样的事情。主啊，你帮助我们，启动我们里面的祷告，让我们就是不停息的祷告，让我们以耶稣为榜样来祷告。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谢谢你祝福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谢谢你，感谢你，谢谢你祝福我们的聚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主啊，我们相信我们今天晚上已经领受了那一个代祷者的心，已经领受了那一个祷告的心。感谢你，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祝福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可以享受一个安息一样的睡眠，像孩子在母腹怀中一样的睡眠。我们太渴望这样的睡眠了，是一无挂虑的睡眠。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待会儿都能有一个这么好的睡眠，是我们相信因为主耶稣拖着我们，因为主耶稣一直在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们可以在睡眠的时候放下我们所有的缠累，安息的进入你的睡眠。感谢你，哈利路亚。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